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当耶稣去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是在一场光明和黑暗之间的争战作为背景去讲的。耶稣讲一方面是我是世界的光，而光在以色列文化里面其实一直都是神自己的象征，光所包含的就是神自己的全然圣洁、能力、权柄和荣耀，同时间也都是讲紧神自己拯救的能力。所以当耶稣这样去宣讲，其实耶稣就是讲紧自己就是神，而且有着神的一切的性情和能力。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呢，又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想光明临到的。黑暗就是讲一种拒绝光的状态。圣经里面所讲的黑暗其实更加是一种拒绝神的状态，叫人进入了一种自我中心的环境里面，不要神再在生命里面和自己有任何的关联。仿佛是讲紧我就是自己的主，我的欲望追求要可以主导我一切的决定。而就是在黑暗的庇护之下，人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喜好欲望去继续去讲大话，可以继续去追求欲欲，为求利益可以不断地偷呃拐骗，见到其他人比自己好，我们可以被嫉妒、被怨恨所包围、所充满，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咒骂别人。但是就在这些的任意妄为的底下，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被黑暗所克制，进入了黑暗的网罗里面，没有办法再走得出来，更加就不要说得到什么长久丰盛的生命了。耶稣说，唯有人去跟随光才可以脱离黑暗，唯有在光的里面，人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在黑暗当中带人去走出这个黑暗，即使黑暗是用尽所有的计谋要人去拒绝神，伏在罪自己的权势底下，耶稣作为光就是要拯救人不再被黑暗所克制，叫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耶稣来就是要彻底打破黑暗的势力，而这一场光明和黑暗的角力事实上是充满了整个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已经为着这一场的光明与黑暗的角力展开了一个序幕。约翰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原来光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源，是约翰所讲的道的本身，他带着了生命的精髓，可以创造出万有。如果道就是神，那在经文里面的表达之下，光同样代表着神，而且带着满满的能力。所以约翰在一章五节就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就不能胜过光。当光要进入黑暗，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对垒就开始了。可能每次当我们平日听到对垒这个字，我们真的觉得，哦，那就是大家实力相当，各有死伤咯。但是由神而来的光是不会被黑暗所制服，因为光的能力是黑暗无办法所胜过。就好像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说白色是或者都还会被黑色染成灰色，但是光却是在越黑暗的地方越显得光明。除非有人是用一些障碍或一些物件盖住那个光源而已，如果不是，黑暗是从来都没有办法掩盖住光芒。所以无论世界有多黑暗都好，无论这里有多少的不公义，有多少罪的扭曲，有多少来自人的诡诈，甚至灵界势力的干扰都好，任何的干扰介入都不能够胜过真光。这个就是光的本质，带住创造的能力，生命的精髓。而光是有一个计划的，它就是要终极地胜过黑暗。约翰所讲的光指的正正就是耶稣了。 因為約翰自己話要為呢個光去作見證，佢講光嘅任務就喺一章九節話。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那光来到世界原来不是只是为了照住世界某一个角落某一班人，而是要照透整个世界，普照世界上所有人，要拯救整个世界走出黑暗的困锁。而这里所讲的正正也是耶稣自己的任务。但是呢，原来这个世界不是真的那么欢迎光的。去到第一章的十到十一节，约翰咪就写咯，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竟然在这个真光所创造的世界，因为黑暗的扭曲而再不认识真光的本身。长时间在黑暗当中的结果是，我们甚至已经开始不是很习惯光明，我们会觉得光明很刺眼，会变得怕光，我们想避开光。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自己躲避了，拒绝了自己的创造者，拒绝了神，这个成为人的一个预设功能，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你又不要以为，哦，如果耶稣去到自己的人入面，那人家就会认出他咯，就会夹道欢迎他咯。约翰就说，就连他自己去回自己的地方，一个本应该认得他的一个地方，而且应该夹道欢迎他的一个地方，竟然个结论都是不接受他。整个世界，无论是他所创造的又好，还是事实上是属于他的好，都选择留在黑暗的里面，拒绝真光。这个就是来自黑暗对真光的一个反击，要拒绝真光进入去世界里面，要世界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种的光芒。光明和黑暗的角力就是这样继续地持续地拉锯下去，同时地也都成为了约翰福音一个主要的元素。光明和黑暗的对垒一直去到第九章，藉着一个其实想下去听下去都有少少荒谬的故事，具体地呈现了在读者的眼前。第九章一开始第一句就说了，耶稣走路的时候见到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他一讲就是一个天生就已经看不到东西的人，一出生就看不到东西。其实可以想象是他根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在发展发育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顺理成章的就是那个发展不健全的眼球，再加上长时间没有被使用，很容易就会出现了萎缩的情况。所以这个人其实他一世都没见过什么叫光，他是实质地生活在黑暗的当中，可能不只是肉眼见不到光，他甚至是经历着世界里面各种的黑暗。后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盲人本身是很黑的，可以想象其实他一直都被这个世界所遗弃。你不要说他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了，就算正正常常地去找工，正正常常地去社交都有困难，甚至可能是个父母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他了。到最后他唯一的 option 就是坐在路边去继续乞食，去为了一啖的食物去糊口。当所有人甚至包括耶稣自己的门徒都觉得，哎，这个人之所以盲呢，一定是他自己做错事，或者阿爸阿妈做错了什么事，于是有报应的时候，耶稣第九章三节竟然这样去讲，哎，不是啊，不是他犯了罪啊，都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啊，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去彰显神自己的作为。耶稣见到的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的出现是因着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给人去见证到神自己的作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竟然又再讲多一次那句台词，第九章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面对这个成世人都未经历过什么叫做光，却经历过各种的黑暗的盲人，耶稣就作了一个这样的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 記唔記得約翰福音嘅第一章點講噶？佢話：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勝過光。那光來到世界係要普照世人嘅真光，而耶穌就係咁樣講話：我就係呢個世界嘅光啦。佢要嚟到係要普照世界上所有嘅人，包括呢個盲人。無論呢一刻人喺啲咩嘅黑暗嘅當中，講緊無論係身體嘅黑暗，係心靈嘅黑暗，定係呢個世界上嘅某一種黑暗，可以叫光明變得無能為力。耶穌要喺一個喺黑暗入邊掙扎咗成世人嘅身上邊，具體地、實在地勝過黑暗所帶嚟嘅嗰份嘅絕望。於是耶穌在呢個人身上面行了一個神蹟，第九章六至七節，他就吐唾沫在地上面，就用自己的口水和了一點的泥，將這些的泥抹了在瞎子的眼上面，對他說：你現在就去西羅亞池那裡洗一洗吧。於是個盲人就去了，洗完之後走的時候他就看得回來。其實想下，耶穌只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卻叫光再一次能夠進入這個從來未見過光明的人的世界裡面。後來那件事當然傳開了，於是盲人就被人帶到去見法利賽人了。想不到的是，當這個曾經是盲眼的人在法利賽人的面前去作見證的時候，卻是引來了叫人意想不到的拒絕。法利賽人一聽到就急著想去指證耶穌，他們聽完那個瞎子所講的經歷，他們竟然見不到耶穌只是大能，而是不斷地試下在這裡想辦法怎樣去找他的破綻。表面上這班法利賽人就是針對耶穌當日行神蹟，其實犯了一個禁忌。第九章十六節說，那個人肯定不是從神那邊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他行神蹟的日子正正就是一個安息日。咁當然啦，又有另外一啲人睇到一啲唔同嘅嘢嘅，佢哋可能諗唔係，諗真啲，盲人可以看見，咪好似有咩經書入邊咪聽過嘅，好熟喎，佢會唔會就係神派嚟嘅拯救啊？咁法利賽人咪問翻嗰個盲人咯，喂，咁你話啦，到底呢一個醫好你嘅耶穌係咩人啊？咁盲人就話：我諗先知啩。但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是，猶太人的領袖又好，法利賽人又好，其實他們的心眼就連所有人都見到的事實他們都要懷疑。在那一刻他們就走來去懷疑那個盲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盲了，還是他是耶穌收買回來做長戲來騙神騙鬼的呢？於是就連他的父母都叫過來，人家的父母就答他們說，哦，他一出世就是盲的了，至於他今天怎樣看東西，你自己去走去問他吧，我們不知道的。即然是父母那裡他們都找不到耶穌的破綻，他們仍然未肯接受耶穌現在所行這個是由神而來的神蹟，於是又拉回個瞎子回來再審多一次了。但是其實無論問多少次又有什麼用呢？如果你睇翻個經文，約翰咁樣講嘅喎，九章廿二節，佢個父母點解講你自己走去問佢，我唔知點樣去睇翻嘢咧？係因為怕咗猶太人啊！原來猶太人一早已經約好咗，不論邊個去承認耶穌係基督，就要將嗰個人去趕出會堂。原來他們一早已經選了自己是不會接受耶穌的了，甚至是逼人都不可以接受。如果誰說耶穌是基督，就直接將人趕出去會堂。要知道當年被人趕出會堂其實真的可大可小，不是只不過是說趕你出一個信仰的群體，是代表著整個的猶太社會直接將你趕出會堂，將你 outcast，你再不屬於這個民族，你在這個民族面前也都再沒有任何的地位，於是你沒有可能得到任何的社會資源，沒有人敢跟你做朋友，哎，不止，也都不會有人敢跟你做生意，沒有人敢找你做事，所以就算連你生活上面的基本需要都一次過被切斷。所以這裡是講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後果。 呢度系讲紧呢一班嘅犹太人领袖同埋法利赛人系好认真地坚决唔接受啊！佢哋已经一早认定耶稣系唔系由神而嚟嘅，佢认定咗耶稣系罪人。无论耶稣再讲多几多次天国降临嘅福音又好，再行几多个神迹又好，佢哋都唔会考虑咯。所以喺第24节，佢哋咪话咯：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啊！我哋一早就知道耶稣是罪人，一早啊，系啊，真系一早噶，就由耶稣出现嗰一刻开已经开始咗噶啦。犹太领袖同埋法利赛人同耶稣之间一早已经出现咗一份嘅张力，可能特别系讲紧法利赛人嚟讲就更甚啦。法利赛人是一班什么人呢？其实他们是一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深深地熟悉律法。如果你说盼望基督盼望尼赛亚再来，可以说他们是日日都在等着基督的来到。起初他们觉得，咦，为什么基督迟迟未来呢？一定是自己的人民仍然活在最终啦。所以他们由那一刻开始就坚持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的了，我们要不断地自洁，我们要坚守律法，要催促基督会快点来到我们的当中。但在他们的思想的想象空间当中，他们就相信基督来到一定是一位强势的领袖，一位有著能力可以帮以色列复国，带他们出这个困境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却和这一班法利赛人所期待的相去甚远。再加上耶稣说的，其实他从来没有说过以色列复国，而是教导天国的降临，讲着神对人的怜悯和拯救。他不是只是单单 focus 在以色列人上面，而是讲着一种跨民族的普世的救恩。这种种各样不单止挑战法利赛人的信仰观念，更加是威胁了当时法利赛人已经取得的地位和特权。特别呢，当耶稣站在这班法利赛人面前不断说我是那刹那，其实他们不断地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不断地用神的性情和位格摆在自己的身上，说的就是耶稣说自己就是神。这种是一种无法饶恕的僭越，严重地去冲击他们对宗教上面的神经。他们一直都是想要将耶稣一是不是就杀了他，一是不是就不如赶他出去。所以即使耶稣再多的教导都好，再行再多的神迹，那又怎样啊？他们只会继续地不断地挑战耶稣，不断找他的破绽。事实是由一开始他们已经选择了拒绝承认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已久神差来的那一位的基督。就好像约翰福音在第一章十一节开始就是这样说，他去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法利赛人的心硬，就是要他们宁愿留在黑暗的当中，继续这种等待的落空，他又享受着某种这些的黑暗带来的特权的一种的生活的状态，继续过拒绝神的生活，都不是愿意去接受光明的陈述和邀请。就好像在这个瞎子的故事里面，其实望下去真的有些荒谬呢。摆到明耶稣今天是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神迹，但是犹太领袖就连那瞎子的身份都不相信，他们就是不信这个人从前是盲的，要叫人家父母来。好了，第二次还要叫人来添。人家来到，他们开声讲的就是一口咬定耶稣是一个罪人。第24节，他们一见到个瞎子来到就说，你们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一个罪人。但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曾经长年都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竟然不屈服。于是第25-26节他就答了，他是不是罪人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本来我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就能看见了。 盲人話：係啊，我真係冇你哋讀咁多書啊，冇你哋嘅知識去審判。其實耶穌係唔係一個罪人啊？我淨係知道我以前係盲嘅，我從來未見過咩叫光明，但係我今日見到啊！但是法利賽人和領袖就仍然用盡他們的方法，用盡他們的努力，就看看要知道耶穌的破綻在哪裡。他們繼續死纏爛打地去追問，那你告訴我們，他有沒有用法術，他有沒有用咒語，他有沒有用靈符這些東西呢？盲人可能都已經沒有他那麼好氣了。於是第27節就跟他說了，咁我讲嘅其实我咪已经讲晒㗎囉，但係係你哋听唔入耳咋嘛。咁你哋唔想听又做咩要问呢？係唔係其实喺你哋心入面都想承认耶稣就係基督，其实你想跟佢呀？哦，法利賽人一听梗嬲啦，係咪就话你先想跟佢，我哋淨係会跟随摩西㗎啫。嗱，个问题係我哋冇辦法確定呢个人究竟喺边度嚟㗎嘛。一班理论上好明白神心意嘅人，竟然走出嚟去问一个从来未受过教育嘅人，呢一个人到底喺边一度嚟？咁盲人都系咁话啦。第30到33节佢就话：嗱，你哋呢个做法咧真系好奇怪嘅啫！你哋知道佢连我对眼都可以开翻咯，你哋竟然唔知佢系边一度嚟啊？连我冇读过书嘅我都知啦，神系唔会听罪人嘅祈祷噶嘛，只系会听嗰啲敬畏神、遵行神旨意嘅人嘅祈祷噶嘛，系咪先？咁再加上自古以嚟，冇人可以叫一个天生就盲眼嘅人睇得翻嘢噶嘛？你明唔明啊？我一出世对眼都已经系发育不良噶啦，加上咁多年冇用过，其实我哋等于冇眼珠噶，冇系点会变做有啊？如果呢一个人唔系由神而嚟嘅，我就真系唔知佢点样有可能做到咯。哦，点解会讲得咁铿锵有力嘅咧？原来法利赛人系应该知道嘅。在以赛亚书第35章4至6节，其实以赛亚先知已经讲了的了。他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来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今日耶稣所行的正正就是一一地去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证明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拯救。整件事本应该就是这么明显，即使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只要他经历过，都可以肯定耶稣是由神而来，是要拯救世人出黑暗入光明的基督。但是这些这么明显的事实，却是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的。于是他们对个瞎子就说了，第34节，他说：你就不是就真的在罪里面所生的咯，竟然来到这样教训我们。于是就将瞎子赶了出去。但是个问题是，其实想真啦，哪个先是盲的看不见的呢？是那个盲子啊，定是这一班开眼却是真心地盲的呢？耶稣知道了这一切，他见到法利赛人拒绝真光可以去到这个这样的地步，于是他在第39节就说了：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原来神迹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要分别人的心，让人心的选择变得明显，去暴露出哪个的心是柔软，哪个是心硬，哪个的心是看得见，哪个其实是心盲。法利赛人一听见即时有反应。第40节，他们就说：有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 咁即系耶稣，你而家讲呢一句，你系咪即系暗暗地喺度话紧我哋先？嗱，而家你唔系话嗰个人盲，你系走翻转头话系我哋盲啊？其实或者呢一个问题，系咪应该系法利赛人自己问翻自己呢？我哋见到嘅系法利赛人去到呢一刻，其实佢未真正明白系边个盲，系嗰个盲人之前佢对眼系盲嘅。他是见不到光明的，他是活在黑暗的底下，但是他知道的是他想要光明。当他见过光，他就再不肯放手，他就再不可以错过这一份给他生命的光。我们可以看回的就是他即使被人赶出会堂，当他再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就马上去跟随耶稣。但是那班的法利赛人是怎样呢？耶稣第四十一节就直接说了，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即是那个讲的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这一班人，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见到，但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心是盲的？明明周围有咁多嘅助证，有神嘅话语去成为助证，你哋都唔肯接受啊！你哋唔肯接受我就系神所预备嗰个拯救，你宁愿继续喺黑暗嘅当中，宁愿当睇唔到，咁你哋就真系真心地去拒绝神，仍然活喺罪中。耶稣话自己嘅世界嘅光，其实同样地去到今日，亦都系我哋嘅一个挑战。就是当有一日光这样去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怎样去选择呢？当世界的光进入世界，原本是无偏差地去普照所有的人，要拯救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去出黑暗入光明。但其实我们到底有几愿意见到光？我们究竟有几愿意接受光呢？在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一个一生都活在黑暗里面的盲人。当他第一次看到光的时候，他是将自己完全打开，他愿意去相信耶稣就是由神而来的那个，而且能够带给他前所未有的生命那一位。但相反，那一班自称自己看得见的、很明白的、可以看得比平常人更加清楚的法利赛人的心灵的眼睛，却是非常之盲。盲到一个位，他们主动地去拒绝光明进入黑暗，他们宁愿要在黑暗的里面继续被罪所辖制。原来呢，进入光明还是留在黑暗的里面，是人的一个的选择。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是讲紧呢度有两个 choice， 一系你可以放下一切去就光，去接受光，去跟随光；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其实个眼睇到，心却唔接受，你宁愿继续留喺黑暗之中。呢个系一个两极嘅选择，当中唔存在住任何灰色嘅地带。咁睇翻我哋今日自己，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有冇谂过，其实即使我哋虽然可能我哋有近视嘅问题，有老花嘅问题，但系我哋都叫做仍然系睇得见嘅人。但系事实上，会唔会有一时片刻，原来我哋嘅心眼都系盲嘅呢？我哋即使见到光，我哋嘅心仍然唔接受，我哋宁愿继续我哋今日嘅生活嘅方式，继续我哋对世界嘅取态，继续住喺黑暗嘅入边。无论边个同我哋讲过几多次神嘅喺神入边经历神嘅经验，见证咗几多次神自己嘅信实实在嘅作为，我哋仍然选择揾呢一啲嘅经历入边嘅一啲嘅破绽。我哋可能每次听到人哋同我分享耶稣入边嗰份嘅能力，点样去介入佢嘅生命，我哋嘅心入边会谂：都系咁啱嘅啫，边唔使咁大件事啊？你自己认住嘅啫嘛，你谂出嚟噶。又或者我哋会谂：你好彩咯，我冇你咁好彩咯。我哋嘅心就系仍然要选择拒绝光明。光明与黑暗就是这样继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去争战，我们就是那场争战的战场。 而我哋竟然唔好似盲咗一样，选择企喺黑暗嘅一方。难道我们也是黑暗的吗？个答案系，原来我们就是黑暗的。又或者有阵时喺我哋嘅当中，我哋自己已经拣选咗耶稣，我哋话我哋会跟随耶稣，我哋心入边谂，今日我听到呢个故事，其实呢一场嘅争战应该都唔关我事啦啩。但系记唔记得之前约翰福音喺第一章咪就系讲过咯？他到自己嘅地方来，自己嘅人却不接受他。原来光仍然会每时每刻照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当光嚟到，佢就会暴露我哋嘅黑暗。可能呢个过程叫我哋唔会太舒服，但喺呢个时候，原来我哋同样要作出一个选择，就系你会接受啊，定系唔接受光呢？有冇谂过呢一个其实系一个一生每日不断嘅选择？因为黑暗的势力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一定会用试探，会用引诱，会用困难，总之你想到的所有方式要将我们再一次拉回入黑暗里面。面对这些这样的时间，我们会选择站在光的里面，还是不接受光呢？不接受可能是有很多的形态的，其中一个是其实你听完之后你头脑上面你清楚明白的，却用不同的理由砌词推搪拖延藉口，就去拒绝不接受光的邀请咯。可能我们就不断跟人讲，甚至会跟自己讲的，说我、哦、不是我不想改，但是要改你知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东西，我不想咯。又或者我改不到的了，因为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嘛，要改很难的，不是我想的，是那个人引我的，我无辜的。又或者我们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未想定，不如迟一点吧。又或者我们会跟自己说，我不说其实哪有人知道，冇所谓的、哎、我话俾人听，光明入边，其实我入边系点，我自己知咪得咯。原来即使光临到，我哋仍然会唔接受噶，或者表面上接受，实质却仍然照旧。有冇谂过接受其实系比不接受更加简单嘅？我哋只系需要俾光一个机会，就去试下相信光系真嘅。他真的可以给一个新的生命你的，就去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好牧人，他愿意为了我们去舍身，他就是这样来赐下他的拯救，他按住我们的姓名名字认识我们，就去试下尝试相信耶稣就是那个活水，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给我们长久的满足，无论那一刻有多嗨都好，无论那一刻你的存在感有多高都好，过了原来你是又再一次跌入去空虚里面。原来耶稣就是那个活水，可以真正地永恒地去满足我们，就去试下相信耶稣就是一个真正唯一通往神的道路，可以将我们同神的关系再一次连接。就去试下跟随耶稣这个新光，相信当你这样跟，你真的会得到一份真正的自由，你不需要终日再行在黑暗当中，被黑暗所制肘所核制。所以我今天真的想邀请大家，不要只觉得我今天听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而是真的问下自己，我们有没有曾几何时可能一刻半秒我们自己都可能是黑暗的。这个可能是来自耶稣自己的提醒，会不会原来过去我们曾经不断地这样去拒绝光进入我们的生命？如果有，我今天再一次邀请大家再一次作出一个选择，你会不会尝试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时间去尝试接受，去相信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他真正给你真正生命的光，就去相信让自己看得见这个带着生命要进入你里面的真光。